有一种声音将你从沉睡中唤醒，
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
我是主持人吴颖，
我是程峰，
我是杨东川牧师，
我是伟丽。
有一个故事让你在喧嚣中平静，
亮丽人生不是梦，
智慧语录，
有一个频率带你享受这片刻安宁，用爱拥抱每一天，用心感动你我他。
几句话送给身处困境的朋友。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良友电台为您播出的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今天的智慧语录是要送给正在人生路上面对困境的朋友们。
智慧语录，
人都是逼出来的，每个人都是有潜能的，所以当面对压力的时候不要焦躁，也许这只是生活对你的一点小考验，相信自己一切都能处理好的。逼急的好汉可以上梁山，时势造英雄，穷者思变，人在有压力时才会更有动力。况且作为神的儿女，圣经的话这样的鼓励我们，你所做的要交托耶和华上帝，你所谋的就必成立。如果你简单，这个世界就会对你简单，简单生活才能幸福。人要知足，宽容大度，不要把什么事都想复杂了，当你的心灵负荷重了，就会怨天尤人。所以我们要学会定期删除记忆，忘掉那些不快乐的事情，不要太执着于名与利。圣经说，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人生没有彩排，每一天都是现场直播。偶尔会想，如果人生真如一场电子游戏，玩坏了可以选择重来，那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子呢？正因为时光流逝，一去不复返，每一天都不可追回，所以更要爱惜光阴，孝敬父母，疼爱孩子，体贴爱人，善待朋友。怀才就像怀孕，时间久了就会让人看出来。人切莫自以为是，地球离开的谁都会转，古往今来恃才放肆的人都没有好下场。所以即便我们再能干，也一定要保持谦虚谨慎，认真用心地做好自己的事情，是金子总会发光的。过去酒逢知己千杯少，现在呢，酒逢千杯知己少。没有朋友的人生是孤独的，是不完整的。我们常常因为忙碌懒于联系，友谊就渐渐地淡了。当朋友遇到困难时，我们一定要挺身而出， 即使帮不上大忙，安慰也是最大的支持。人生如果错了方向，停止就是进步。人总是很难改正自己的缺点，人也总是很难发现自己的错误，有时明知错了，却欲罢不能，一错再错。把握正确的方向，坚守自己的原则。这世界上的诱惑很多，千万不要贪图一时的利益而付出惨痛的代价。如果发现错了，一定要立马止步。圣经说，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人生有两大悲剧，一是万念俱灰，一是踌躇满志。现代人好像特别脆弱，越来越多人得了抑郁症。许多人因为踌躇满志，坚信自己是完美的，是无所不能的，结果受到一点挫折，就会变得极度自卑，甚至失去了继续生活的勇气。为自己找一个准确的人生定位，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人生舞台，扮演一个适合自己的人生角色，我们才能享受生活，活得精彩。爱情需要及时把握，免得后悔莫及。面对爱情的时候，勇敢一点，大胆说出自己的爱。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人的一生总会生老病死，错过了爱情，也就错过了人生的精彩。要成功需要朋友，要取得巨大的成功需要敌人。有竞争才有发展，因为有了强大的对手，有了重大的挑战，才会逼使我们更加努力地做好自己的事。所以有些时候，敌人比朋友的力量更大。其实天下没有永远的敌人，却有永远的朋友。有些时候，敌人也可以变成朋友。圣经说，你惧怕的时候，你的力量就微小。面对职场以及人生种种的挑战，上帝的话对我们说，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正如保罗所说的，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
生命的真神。
每日一则拥抱小雨，
祝你展现亮丽人生。拥抱小雨，小雨。
听众朋友，每天早晨都是新的，主的亮光照射进来，主的祝福常常是相伴的。求主帮助我们胜过肉体的软弱，每天早晨起来见神的面。在今天的拥抱小雨这个小单元里，雅薇将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篇小文章，先见神的面。神在英国大大使用的仆人斯布珍一生非常看重早晨与主交通。他说，热心爱主的人都很重视早晨与主交通，他们有一个规律，没有看见神的面，绝不先见人的面。又有一位主的仆人说，每天最早的30分钟是个别与主交通的时候，在我尚未听到别人声音之前，必须先听到主的声音，就是我所爱的妻子也是不能例外的。同时一天之中只有这一次的祷告是不够的，需在一天之中时时回到主的面前。不过清晨的30分钟乃是全天最好的时间，最易与神交通。一位姓刘的教士说，一个人爱主的心有多少，要看他在床和主中间的拣选。拣选爱床多就多睡一点，拣选爱主多就早起一点。刘教士到死都没有一天是在5点钟以后起床的，几十年都是这样的。穆勒将近去世之时，写了一段关于自己的经历，非常的宝贵。他说，他多年来每天早晨都是先祷告后读经，他祷告的时间是从清晨起床开始，一直到吃早饭的时候，但他要祷告到1刻钟或者是半点钟之后，才感觉到神的同在。后来他把次序更换，先读经后祷告，读经成为他起床后的第一件事情。他读神的话，默想神的话，从其中寻找他里面的人所需要的食物，不到几分钟就感觉到神的同在，结果就是承认自己的软弱，或者是感恩，或者是祈求。因此他就下结论说，神的儿女每日早晨第一件事应当先为里面的人寻求食物，里面的人的独一食物就是神的话语。一位昆虫学家和他的一位商人朋友在野地散步，昆虫学家忽然止步了，走向附近树林里，似乎在寻找一件东西，但是他的朋友不知道他在寻找什么东西。不久昆虫学家找到一只蟋蟀似的小虫，并说他听到那虫的鸣叫，所以止步去找。他的朋友觉得十分的稀奇，那虫声微不可言，他丝毫也听不见，昆虫学家竟听得见。不久他们离开野地，走在热闹马路旁的人行道上，那位商人忽然止步，弯身捡起一个5分钱的银币，昆虫学家却一直走去，丝毫未听见银币落地之声。由此可见，什么样的人就听见什么样的声音，属世界的人就听见属世界的声音，属神的人就听见属神的声音。一位爱主的基督徒会听见里面神微小的声音，并且必定早起先听神的声音，不愿在此之前先听到世界的声音。
阿爸父，
用智慧演绎人生。
各位听众大家好，很高兴又一次和大家相聚在拥抱每一天，我是尹环。现代网络已经成为学生在学习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之前在中国，现在在美国，我都有听到做父母的相互讨教，孩子网络上瘾该怎么办？甚至马云夫妇当年也为儿子的网络上瘾问题发愁。这已经不是个别现象，而是一个普遍问题了。今天我们就来和大家分享一篇来自于作者蛋炒饭妈妈的文章，题目是《写给和网络上瘾做斗争的父母们》，希望我们的分享能够对您有所启发和帮助。据2015年美国教育部统计，目前美国有240万人对网络上瘾，这些网迷们要么打网络游戏，要么看网络电视，要么看网络小说，或者上社交平台，很多时候废寝忘食到一个地步，可以不吃饭也不睡觉。其中8到18岁之间的青少年平均每周有44.5小时用在网络上。蛋炒饭妈妈掐指一算，哎呀妈呀，那可不是比成年人全职工作一周的时间还多了吗？随着现代教学环境的进步，网络已成为学生在学习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网络上瘾在今天的青少年中这样普遍，家长们究竟要如何帮助孩子在使用网络的同时成功避免网络上瘾呢？今天蛋炒饭妈妈就来揭开网络上瘾的神秘面纱，为大家深度解析网络上瘾。那么网络上瘾有什么特征呢？将上网看得比和朋友一起相处更重要，不愿意与人面对面交流，而喜欢用网络社交工具进行交流，用上网代替了曾经喜欢的其他活动，因为上网而影响学习成绩，因为上网而睡眠不足，在网上和陌生人以及不安全的人见面，或为了抵抗疲倦而摄取大量咖啡因，和很多从未见过面的人交往，当离开网络时感觉非常焦躁，不注重外表以及个人卫生，增加在网上购物、购买游戏及装备的花费。那么为什么青少年容易网络上瘾呢？因为对生活、学业、成绩和关系感到的焦躁，而使虚幻的网络世界看起来更加美好。网络可能会帮助好动症的青少年集中注意力，网络可以帮助青少年从荷尔蒙和情绪化的情况里得到释放，青少年能从网络世界里建立一个完全不同的自我，并且被接纳。缺乏鼓励或与家人朋友的亲密关系，社交技能和抗压能力稍弱的青少年感到能从网络世界里得到现实生活中缺失的关注、陪伴和认可。那么网络上瘾对孩子的情绪都有哪些伤害呢？和毒瘾或酒瘾一样，网络上瘾能够暂时带孩子逃离难过的情绪或困难的现实情况，孩子们不惜牺牲睡眠时间，关闭和父母的沟通，只为逃入他们自己构建并完善的网络虚幻世界里，获得暂时的安慰。然而，网络上瘾的人因为无法从虚拟世界里面训练健康的社交技能，久而久之，就会像一个肌肉萎缩而无法行走的人一样，在现实世界中越来越不合群，无法面对真实生活中的矛盾、挫折和困难。据美国心理协会统计，网络上瘾的孩子在现实生活中更容易患抑郁症、好动症、焦躁症，并且比没有网络上瘾的孩子更加容易对自我认知低下、 并对自己极度不自信。那么作为父母，我们应该怎么做呢？一，和孩子讨论网络上瘾这个问题，弄清楚吸引孩子上网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心理学相信，每一个行为背后都有一个动机，每个网络上瘾的孩子都有自身不同的原因。有些孩子是为了获得认同感，有些孩子是为了打发时间，有些孩子是为了释放学业的压力。父母只有弄清楚了孩子网络上瘾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才能对症下药，帮助孩子解脱网络的枷锁。如果是双亲家庭，父母需要在谈话之前先讨论，达成一个共识。这样，当父母开始和孩子谈话时，你们是在一条线上，要不然你的孩子会发现你们之间并没有统一，并通过讨好其中一方而使父母之间造成分歧。如果是单亲家庭，父母则要在谈话之前事先想好要说的话，并且要准备好面对孩子可能情绪反应激烈的情况。单亲父母有可能需要面对孩子愤怒地将责任推卸给单亲家庭，而导致单亲父母感到罪恶或无可奈何。无论如何，重要的是明白孩子的感受并锁定谈话的主题，不要因为父母或孩子的情绪或是谈话中牵涉到的其他问题而偏离谈话的目的。二，让孩子知道你在乎他。在谈话的开始，不管他接不接受，向孩子表达父母对他的爱和关心是很重要的。青少年通常把这类的谈话看作指责和批评。父母可以指出事实，比如你昨天花了5小时在打游戏上，或者自从你开始上网看小说后，你每天早上都起不来床了，等等，并向孩子表明自己对他这样行为的担忧。注意说的时候，语气里不要带怒气，更不要因为孩子顶嘴而和他吵起来。三，多花时间陪孩子。就像文章前面提到的，对网络上瘾的孩子，其根源多是因为感到孤单和不被接纳。家长的陪伴，特别是对于预备青少年期，也就是8到13岁的孩子，则显得特别重要。多花时间，不是单单陪在孩子身边就好，而是和孩子一起做一些他感兴趣的活动，和他聊天，去聆听他，理解他。在这段陪伴的时间里，父母不要去指责或纠正孩子，而是单纯的享受和孩子一起的时光。不要功利的去做一些所谓有意义的事，而是和孩子一起做让大家都开心，哪怕是有点傻的事。四，见心理辅导。见心理辅导不是什么难堪的事，就好像一个人需要见医生一样。当一个人的情绪被堵住了，导致他的行为偏离了理想状态时，这时候就应该见心理辅导。在美国，见心理辅导是一件非常值得骄傲的事，因为这意味着一个人对自己非常关注，受过良好的教养，并懂得合理运用社会资源。当然，蛋炒饭妈妈建议去见受过专业教育的心理辅导。目前在国内有很多青少年有类似的心理问题，我们也建议父母带着子女去接受专业心理咨询师的辅导和帮助。
走吧走吧，我亲爱的，勇敢地向前走，我知你会频频回首，我站在高处向你挥手。漫漫路程起起落落，有时欢笑有时伤痛，
尽管我无法时时陪在你左右，交在神手中你却是安然稳妥。耶稣是你最好朋友，记得要时时向他呼求。走吧走吧我亲爱的，别管我泪已流，当你越过旷野高峰，要回到深处向神歌喉。也要让这些